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不晓得哪个主日，我记得是年初，我在这里讲过，在四月份我会有一个消息向各位报告，我也没多讲，讲完之后隔一阵子就有人来问我，是你要抱孙子了？我说不是不是，可是那个时候我又不好讲什么事，因为我在2009年6月的时候发生一个车祸，发生车祸之后，后来我的保险公司律师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讨论这车祸的事。那因为他交代我了，我也以前没有经过这样的车祸，那我就乖乖听，祷告会我也不分享，弟兄姐妹我也不多讲，我怕我多讲了，对方的律师到时候要来控告我的时候，那我一一都要讲出来，那讲出来的时候万一有漏洞，就问题就很大了，所以当时我就没有。所以2009年6月的车祸到上个礼拜五法院才判决，换句话说在漫长的4年当中，虽然我心中是有喜乐，可喜乐中有阴影。我要坦白这样说，我不会说我喜乐好全部交给神，没有错，交给神，可是交给神我们的忧愁减少一大半。因为我为什么我今天要用这样的一个开头呢？因为我们讲到贾师傅的品格，所以贾师傅的品格是从罪恶来的，那我今天要从一些实例，从罪恶来的恐怖的情形来跟各位分享。你我都活在恶者管辖的世界里面，但是神在恶者之上，看你怎么看。当你看我们只活在世上，确实哎，这恶者手下，当你是属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已经越过恶者所控制的权势之下，你已经在神的保护之下。到各位有没有注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宣召经文诗篇91篇第一节说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那神的隐秘处的地方啊。下面一句说，必住在什么？全能者的手下。这是一个相对的话语，至高者隐秘处，下另外一句话是相对，这至高者是如何来显明他的大能的？他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荫下是什么？就他的保护下面。我在6月发生这个车祸，我不能详细讲，讲的话一个小时都讲不完。我从一个胡同出来，一个巷子出来，那我开车所以很小心的，我不是因为开车不小心，我保险就要买很高。我们中国人我们就说，我们保险买越少越好，反正我们是谨慎行事，对吧？假如你是横冲直撞，你当然多买一点保险，何必买那么多保险，买少一点，反正我开车很小心。说老师，我是有超速，可是30多年的开车，我只拿过一张 ticket。 这 ticket 是怎么拿呢？10多年前我去 Yosemite 走120公路的时候，120公路没车嘛，2线道，那我想这 highway 应该是55，对吧？那我想55我开60不会抓吧，多5个码。没想到迎面来是一个警察 CHP， 我想我60应该很放心，我还对看了一下，我再看镜子，过一两分不到几秒钟，我看他转过来开始闪灯了。我说我在60的公路上，55的公路上，我开60，他来抓我什么？他 追上我之后，他这个你知道你开多快？我说55、60。他说你超速，已经超速了。我说怎么超速啊？他说这是45号的公路，所以以后你们去 Yosemite 不要以为那个是55，除非现在改了。OK， 我记得哈120公，除非现在改了。所以我也学到一点，十几年前。那 CHP 不但前面有个雷达，后面也有一个雷达。我以为我这样过去，他绝对没事。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他说我后面有雷达，你看，我这后面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枪，那个挂在后面。那我还跟他理论，我说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 calibrate 过？因为他可能会错。他说我们在 UC 什么都什么时候，我那不能跟他去争。你好，我有点离题，所以我小心开车出来之后，后来我听到路口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大声在喊，破口大骂，几乎就是你撞到他了嘛，他才会坐在地上破口大骂。那我出去看，我说还好吗？他也不说好不说不好，他就破口大骂，祖宗三代什么全部都叫出来。那后来叫救护车，什么救护车来看也没怎么，走了。警察来了之后也是拿一些记录也就走，我想没什么事回去。但隔半年一年，这案一直都没有结，快到2年的时候，法院来一个通知了。我本来还有哦，没有结，大概对方忘记了或者怎么样，我也很天真。我只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很单纯的，在社会的时候，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有。那我在美国已经居住30几年，只要严格说，我见到的场面不敢说少。也不敢说多，起码有30几年经验。那我每隔一阵我就上网去看我的 account， 哎，这个 case 还是 open。也没想到快到2年的时候，法院来个通知，法院来个通知说，你当时的车祸，你那个律师很会写啊，他说你写开车 recklessly。那就毫不那个很莽撞的从巷子这样出来等等等等，就创伤，这个医药费多少万，以后将来的医药费多少万，表示说再过10年这个人要医什么东西都在这个费用里面，然后他已经失业了，没工作，目前已经损失多少钱，再过多少年他损失多少，这加下来之后你一看你傻了。你说我整个退休金给他，我一辈子做事就是为了他，我来到这世上我做事，在这样的情形你说怎么办？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当我们有保险公司，我当保险公司第一句问我，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保险？因为你有其他保险，保险公司的律师就会跟另外一个律师合作来处理这个。我说没有，心中很多重担。那事情就慢慢一天过一天，去旅游，心中想起来，心中总是很不愉快。哎，到了去年4月份的时候，要庭外和解，对方律师，我们的律师以法律的程序口供、发誓等等。哎，我看对方那控告我的，哎，我看他这手红红的，因为他说他骑单车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手碰地，所以一碰地的时候这个筋就受伤了。受伤他就不能工作了，他原来是修这个电脑的，所以要抓这个 screwdriver 他就没有力抓，哦，什么话都来了。看 我律师也在讲话当中请他签个字，他也蛮机灵的，哎，他不能用右手，他就用左手。我说这下真了，这是不假的。那我更慌了，我说没有办法，被他逮到了，我也就被他逮到了，没办法，谁叫我不多买保险。完了之后律师说，当时你讲话应该说他从人行道过来。我说我根本都不晓得人行道是哪里过来的， Police report 他是反方向骑单车转过来的，我根本没看到，我也不能说他一定是人行道。所以车祸的时候讲实话，你绝对不会有漏洞。当你不讲实话的时候，律师这个方向那个方向问的漏洞就会出来。这是我另外一个学习。所以这个礼拜一开始法庭的日期就定了，我礼拜一到礼拜四我每天都坐在法庭里面。你们也当过 jury， 虽然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中间有叫我上去，前后也不过15分钟，我到礼拜四假如你们来祷告会，我没有声音了。有人以为我生病感冒，其实我坐在那边是今天有一句话，第三节，就像捕鸟，就像鸟在捕鸟人的网罗里面，我深深体会，我就像被人捕住了、逮到了，我坐在那边，那个是控告的，我是被告的。假如你去坐那个位置，你会完全体会圣经的话，就鸟被捕到之后，你说它飞得了吗？网子把你搂住了。我抓过鸟，我家后院的那个果树有，确实这样。可是第一节说，住在至高隐秘者，必住在那全能者的荫下，我还是没有声音啊。所以礼拜四晚上祷告会我分享，为什么礼拜四祷告会我可以分享？礼拜四刚好所有的程序完毕，到4:30完毕，然后礼拜一就要 deliberate， 就要开始他们要去终结。假如礼拜四没有完毕，我祷告会我也不能分享，我不敢分享。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法官都已经讲好了，我礼拜四我有 appointment， 所以这个案件可能到下个礼拜一或是礼拜二，他都已经讲清楚给这些陪审员知道，这个案会到下个礼拜一或是礼拜二。因为到礼拜二你们说哦，下个礼拜我 vacation， 你就可以离席，你就可以不要这，所以他都早已经说这个要多久。那我想为什么要走，假如礼拜四不行要到礼拜一二，那礼拜三应该可以结束吧。可是没想到他找这个证人那个证人。那这中间呢，我也体会到我在观察神应该有什么作为。很奇妙，这法官有另外一个案件，是一个刑事案。那刑事案是 hung jury， 就是说没有办法，这个陪审员没有办法定案，所以每隔一天他们要回来又要怎么样。那换句话说，我们这就要暂停。那这一暂停这时间就在那里，哎，很奇妙的，一暂停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这样转动。有时候我也看到，哎，一暂停之后，我的律师要上去讲的时候，是一个下午才开始，不是早上11:30。那早上11:30，大家听多了之后头昏脑胀。那下午4:30，那个时候也大家急着要回去，不想多听。很多时候都是1:00开始，有几次都是去 break 之后回来再开始。但是最后有一点。要放这个录像带的时候，我的公司去找到他，他说手痛是怎么样？哎，看到这个人去滑那个 board padding， 就站在一个板子上滑， 这滑就是要用力的，你不能用螺丝刀，可是你会滑的话，你有问题的。可是他律师说我是，他开过刀之后他可以滑，他也找医生来啊。这里面有很多，我发现律师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所以一个好的律师真的是一个好的律师。所以我体会到圣经说神是公义的神，美国的制度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是陪审团判决，中国是审判长判决，对吧？跟英国一样，审判长法官说什么就是定案，美国是十二个人坐在那里听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是一天两天或是这个 Zimmerman 的就一个半月，听完之后你要分析。那我天天就在看这个陪审团十二个人，哦，八个妇女，四个男士。那这律师动不动就，因为他说他是从人行道，这律师动不动说，加的 Sacramento 是对骑单车的人是一个友好的一个城市，是和平共存的城市。那讲的哦，骑单车跟在这个地区是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事。他说哦，人行道多少时候那个妈妈推这个孩童的 stroller 这样经过。我说糟了，这下这个八个妇女个个都生过孩子的话，他说哦，有孩子这样推过来，一被创始才一两个月，一两岁。我发现陪审团你要的是什么？不是感性的人，要什么？要理性的人。所以我就在那里说，教会多少时候在发生事情，谁是陪审团？你们都是陪审团。当你们陪审团听到一句话的时候，你们是感性的判决的时候，多少时候都是错误的判决，多少时候都是一面之词的判决。因为我的辩护律师不能先讲，是最后才能讲，前面都是控告律师讲。哦，在那里实在很难受。我在想，会这下他不知道要多少万。这个医生也是专科医生，哦，他找医生来的时候他会编造一些事，当然事实他会问你这个医生在哪个学校毕业，他早就已经知道哪个学校毕业，在哪里 intern， 在哪里 residency， 你现在开每天开多少病人，开刀多少。医生每讲一句话，他说了不起了不起，我开多少病人，哦，你这个很有经验很有经验，用这种话给陪审团听，哦，这个医生不是那个三教九流的医生，是很有地位的医生。我在那里真的是什么叫煎熬，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就知道，听那些话就算是谎，就不管什么话就是一个煎熬的话。所以最后哎，我看他开出一个账单出来，他这个人怎么样，多少钱，总共15万。 OK， 他最后就是 pain and suffering， 他还说啊，我们不狮子大张口，我们这很合理的要求多少，总共15万。哎，他说起来很好听，15万。我说15万，我的保险只有10万，那5万的话我要拿我的退休金来给。不是，我每次握手的时候我放一个桶子在外面，各位施舍一点。那他说你看，我们找专家来辩护，律师都没有办法找专家来辩护，说我们所讲的是错。律师真的会讲话，我相信教会里面贾师傅也很会讲话，他会讲你要听的话。各位，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有智慧，不要因为听到你要听的话， 你就被他收买。那我的律师上去说，我们不需要找任何的医生来审核这个医生，只要他开刀就是开刀，可是这个伤是怎么来我们现在不晓得，我们就要看这个人的诚实度是如何。换句话说，这里面有很多不诚实的。所以礼拜五就是这个开庭全部完毕，就是陪审员要去讨论这些这个 case， 要有个判决出来。那我律师说下午2:30就要宣告判决，他说你等我的电话，2:40应该就会有。我等到2:45我也没有，等到3:00也没有。我说哇，这下糟糕，说2:30现在等到3:00都没有消息，是不是我们这输定了，输得很惨，所以他不急的来跟我说。那3:15他打个电话来，他说你知道吗，这个陪审团第一项说，因为两个人都是，他也在骑单车，你也在开车，其实我开车开很慢，在他的口供说，他的脚，他的单车到我的车下面，脚单车到下面的话骨头是要断的。然后他在法庭上来作证，他拿这个拐杖6个月。那我的律师就问他，你这拐杖是医生给你的还是你拿的？他说我父亲给我。所以好的律师可以把一些他的漏洞一个一个的讲出来。骨折的话3个月吧，他没骨折他6个月，他要讲的很糟糕。哎，你好。所以他说你错一半他错一半，哎，我听他你错一半他错一半，15万的话就75000了，然后我就不要付任何钱了，可是我这一口气很难吞下去，75000。他说继续说下去，他说他的薪水只给他600多，然后他电脑说摔坏1200多，等等算下来总共3000块，你一半他一半，你只要出1500，那保险公司替你出1500。好，我听了之后我就整个这重担脱落，就这个意思，重担脱落。我就赶快发 email 给我女儿，我说只有付1500块。那我女儿赶快发 email 来说，你是不是少写2个0啊，还是少写1个0？我说没有，因为他不接电话，就是用 email 这样。所以我这个当我每次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第一个我会想到这对我的家庭有什么教训，第二我会想到对教会弟兄姐妹有什么帮助。所以对家庭对弟兄姐妹，可能各位已经知道，我就想到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做事谨慎，我们买保险不需要买太多，可是保险不是为10000，是为10000，不是因为你横冲直撞你就要买500000的保险。就算你很小心开车，你不小，因为曾经律师跟我讲一句话， You at the wrong time at the wrong place， 这一句话很重的。换句话说，你发生这个车祸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律师常常讲两面，他也不会说你绝对没事。所以我就学到一点，像我们薪水各位都是年薪都是10万以上，房子都是40-50万，还有其他退休金，你应该要有一个 umbrella insurance。 umbrella insurance 是保护你的 liability， 当你有任何事的时候，就算你没错，人家要告你的时候，你有足够的这 insurance 来替你辩护，这叫 umbrella insurance。 其实这个不贵，我记得清楚或者有错误我不晓得，我相信大概是200-300块钱，一年买100万。 当然就是说你房子是100万的，你买100万就没用了，你可能要买200万。假如你年薪是25万的话，那人家都可以，你一辈子就替他工作了。所以我学到一点，我们活在这个一个危险的时代里面，我们活在一个说谎的时代里面，我们活在一个作假见证的一个时代里面。今天作假见证不会把你抓去杀头啊，没有的。可是我们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那见证英文是 witness， 那英文这个 witness 在希腊文这个 witness 这个字呢，就 martyrs， 这 martyrs 这个字就是现在英文的 martyr， 就是殉道者。所以这殉道者、见证、证据这三个放在一起，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就是你做一个见证者的时候，你是以你的生命来做见证，你不是糊口那乱言在那里讲，你讲错了，你这个以生命为担保。见证人是何等的重要。我那个控告我说，当时还有一个人经过，哪个警察的 badge 出来，你不要逃，他还说我要逃啊，他说我跟我太太坐在车子里面要逃，要罪加一等。那我的律师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要逃？他说他们在讲话，讲话小声。那律师说，你会普通话吗？哦，普通话我不会。啊，你不会普通话啊？那律师在法庭就叫我上去了，这些都是事先准备。啊，你跟你太太什么时候认识？哦，1979年认识。那你们在哪里认识？在台湾。台湾讲什么话语？我讲什么话？那你跟警察讲的时候用什么话？用什么？那你跟你太太结婚之后讲什么话？讲普通话。在美国你跟你太太讲什么？通常讲什么？普通话。普通话是不是你经常所讲？是经常。哎，这种给审判员听到，哦，他们是在讲普通话。这人说，哦，我看他们在讲话好像要逃。假如说讲英语的话，你说这个可能可以成立，因为你毫无证据。可是现来一个人说普通话，你也普通话不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所以才会3000块。我本来以为50000块就了了，算了，我不太想，然后我给他10000块我也就好了，没想到3000块。原来我今天要讲的道，我就不晓得，假如这爱没有结束，我站在上面可能我心情极其的沉重，我不晓得怎么讲。可是我学到一点，当我宣召经文是在星期二晚上定的时候，我还不晓得礼拜五是什么，我是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我们若不能相信我们的神，并不表示神永远保护义人不受苦，这不是，义人也会受苦，可是在受苦中我们可以更深经历到神的实在。洛杉矶有一个最大的教会，豪华的教会，最漂亮的教会，他讲的是成功神学。换句话说，基督徒在神的祝福下，在主里面永远是发达成功的，谁不愿意听这个？假如我说来恩泽教会个个都一帆风顺，假如里面有几个人说，对啊，我听了这个道之后我隔3个月加薪了，另外一个人说，对啊，我中了乐陀，这3-5个人一讲的时候开始人来。可是这个不是神的话，圣经神绝对不会说成功神学。 约伯都会受过灾难，彼得也受过试炼，他说试炼就像金子在火炉里面经过试验之后就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宝贵。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很快看这段圣经。在这段圣经的前言我就这样写，因为在前面一段里面讲到假师父他们最终的审判，就如什么，彼得就把历史拿出来，把历史成为一个鉴戒来教训弟兄姐妹。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语是经历世代的考验，神的话语有 人类败坏成为我们的鉴戒，如同犯罪的天使，这在世界成立之前的事情神都已经写在这上面。天使怎么堕落，天使要违背神的权柄，要与神同等，不顺服神，天使犯罪的天使，挪亚的时代，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彼得不单单是讲当时公元前60年的那个时代，他把公元前1000年2000年之前在世界未成之前的事他写出来。换句话说，要确定一件事，你我世人都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面，在神最终的审判，我们要面对神。什么还比历史更有权威？什么还比世代的证明更有证据？多少时候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见证，神用天地他的创造万物来见证，当我们人要抵抗他的时候，要违背他的时候，我们人说话太容易，哪有这回事，自圆其说。神都已经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最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来世来到世间，来证明他的话语不是一两百年，是上千年就已经启示。所以你我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迷信，不是建立在文化，不是建立在传统。不错，文化传统可能上百上千年，比不上神话语的真实。所以目的我就写了，扩张我们属灵的辨别能力，能看出是非真假。今天我在讲这些道的时候，能看出是非真假何等的重要。越可怕的世界，假的事越多。我上次已经用一个中国的栏目，我不是做一个比方，一个实例，我说王刚那个去伪存真那个节目，多少被砸。换句话说，有一个好的这产品，必定有很多仿品假冒的。假设食品没有价值，没有人会去假冒。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你我要有辨别是非真假。多少时候在牧会的时候无缘无故受到控告，你相信我的话吗？你们在座的是审判陪审员，多少时候受到控告，当你们听到受到控告的时候，你是信任我对你们的真诚呢，或是你相信跟你讲的话的人？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希望 jury 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吗？叫感情用事的人，哎呦，那个小孩推车过来，这个那个，两下都给他买走了。 你都已经有失去分辨的地。我有时坐在那边，我确实也很无聊，有时候我也自己幽默自己，我说我们教会若是谁坐在那边，我就糟了。我说我们教会谁坐在那边，我就可以放心了。这是实在的，你我不是感情用事，就是很理智型的。坐在那边要很理智的，我们对人要有爱心，可对事我们要有判断力，要分辨的能力，有真假对错的一个原则。不是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讲两句话，流两滴眼泪，这下你心动，哦，赦免他吧。我有讲什么话你都没有听到，他流两滴眼泪，他愤恨，这种你要赦免他吗？因为他成长了比较不小心。这是 Juro 失败的地方。你去做那个之后，你会深深体会，你要 Juro 是感情用事，或是今天我这样讲，我不希望有一天你是坐在那个位置。我是要把那实力拿到教会来，因为教会我们都在演一台戏，这一台戏给谁看？给天使看，给世人看。哦，我大概只能讲大纲。第一点，毁谤在位了。我们看到贾师傅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不是在教会外面，他是在教会里面。假如你仔细看这一段圣经，在教会里面，他是毁谤教会的属灵的带领。为什么他毁谤教会的属灵带领？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受这属灵带领在引导，在指引。他攻击这头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心。打仗的时候有没有说杀死手下？你将帅一辈命中的话，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毁谤在位，这毁谤在位的不只是贾师傅，在灵界里面，这里讲到连天使都不敢这样做。天使是在神的面前侍奉，这表示什么？天使顺服神到一个地步，他都不随便毁谤。我有很多点，这就是我在煎熬的时候我写出来的。第二点，有如畜类。为什么要用畜类？彼得用一个很这很犀利的一句话，就畜类。这畜类表示说，他这只有为了满足他自己，他的本性只是知道满足他自己，他可以攻击，他可以抵挡，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所以他没有灵性。畜类有生命，可是没有灵性。就像某个假师傅，他们有属灵的一些知识，可是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假师傅他来诱惑弟兄姐妹，是来到教会里面，他不是到庙会里面，他不是到佛教里面，不是到道教里面，他是在基督教会里面来迷惑。各位有听过，在中国有一个异端叫什么？叫东方闪电。这东方闪电，他的高举是什么？创始人是一个女的，他说我就是基督，圣经的基督，在西方中东 现代基督是从东方出来的。你说假如没有信仰宗教，你再讲一百遍他也不会相信，他向谁讲？就像那信仰不坚固的基督徒，来到教会的基督徒，他很容易欺骗。东方闪电很有势力啊，所以假师父不是在教会外面，他来到教会里面。第三点，我们知不知道来到教会里面？因为在里面讲到与你们一同坐席，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说正与你们一同坐席。这坐席我去查考了一下，不是在家里聊天坐席，这坐席是教会的爱宴，在犹大书里面说爱宴。那换句话说，爱宴是什么？是守圣餐。旧约和新约初期教会守圣餐之前有大家一起爱宴，换句话说渗透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他还可以讲属灵的话语，在那里他做工，一同做事。诡诈欺骗，我只能举一个例，我的父亲80年代的时候，他在 Tulsa, Oklahoma 那个地方牧会，那个时候我们去探望他。在 Tulsa, Oklahoma 这个地方有一个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可能现在有没有我不晓得，在当时是一个也相当可以吸引人的地方。我知道在 UC Davis 有一对夫妇，一个教授，太太是实验室的研究员，都是两个都是博士，就放弃在 UC Davis 的工作，到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去任教，可以这样去。那后来发生一个事，我去看过这个大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我一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事，我一进去的时候，哦，金碧辉煌，那个是一个气派很大的一个大学。后来为什么垮？因为他要筹钱的时候筹不到一定的金额，他就发布消息给所有的基督徒，他说假如我没有筹到这一笔款，神就要把我接走。哦，追随他的基督徒，哦，怎么可以，我们都是跟随你的，你应该再试多活几年，神把你接走。开始这叫什么欺骗？你不要以为，哦，我才不会被欺骗，多少时候我们被欺骗我们都还不晓得。所以旁观者清，中文不是有一个旁观者清吗？只要你被人家欺骗，被人家说服了，被人家说什么你都还不晓得，你说真同情你，这样教会才不好，这样。可是在旁的一看一目了然。所以后来他也就结束，如何结果不晓得，就是不好的落场。换句话说，欺骗不只在社会，也在教会里面同样发生这欺骗的事。你不要以为律师就一本正经，这些律师出庭的时候穿的西装笔挺，讲的话都是没有证据的话。只要从我的观察，对方的律师外表还比我的律师来得好看，一表堂皇。可是不在于你的外表看起来是多帅，在于你内里面的贪婪的心可怕不可怕。 我真的不是希望你们经过这样，我只要你们相信我所讲的话。假如我没有经过这些，我今天也讲不出这么多我的经历。我也当过 jury， 虽然我不是坐在十二个里面，我是坐在第十三、第十四，那是旁听候补的。我的身受感觉没有那么深切，就不要以为人看外表你就可以相信他。不要看穿个西装、打个领带、头发梳得很好等等，哇，这人一本正经，谁知道人心败坏，人心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另外一点，贪婪为习。第四点，为什么贪婪？一切的欲望所把持住。在圣经里面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自由的，可是我们的自由不要让罪来辖制我们。贾师傅你说，我们是得救的，可是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我们都是自由的。谁愿意听第一个？谁愿意听第二个？第二个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可是第一个说，基督里面我们自由的，可是有神的原则，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第五点，爱财如命。这案件过了之后，我在思想，对方起码三五万跑不掉，因为你开庭，你找庭外和解，找律师，找那种书记员，这些都是很贵的。我们去被质问的时候，都是一天的，那一天书记员那一个小时不是15块、20块，是很贵的。再加上有一个医生，原来是在 Sacramento， 后来他到 Seattle 开业，这律师开到飞到 Seattle， 用录像录音，我的律师在那里同样出现，这些都很花钱的。找那个开刀的医生来法庭坐在那里，我的律师跟我说，这个医生这样一过来三五个小时，4000块跑不掉。为什么会投资？他要敲更多的钱，我花个2万块，说不定50-50，7万5，平分一下，我还是可以赚。这是人的一个贪。所以在这里讲到彼得用巴兰，巴兰是先知，先知是应该保护他的百姓，先知是应该为神说话，先知是应该引导百姓，可是巴兰为钱的缘故，他咒诅百姓，为钱的缘故让百姓犯罪，让神来惩罚。他知道内幕，他不是外行人，他是知道内幕，他来陷害神自己的百姓，陷害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巴兰讲到不义之路，他走的道路是邪恶的道路，巴兰走的道路是虚荣的道路，巴兰走的道路是叛逆神的道路，巴兰走的道路是玩梗的道路，连驴都不听他的话，神都可以控制一只驴，驴是没有灵性的，神都可以控制。巴兰走的道路是灭亡的道路。最后结论，我就这样写：圣经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为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把神的恩典， 把神的真理充充满满的彰显在人间，完全的人彰显父神的荣耀与光辉，使我们的信仰的真理永不动摇。我们信真理会动摇，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不正确的认识。所以老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幻影，耶稣不基督是个幻想，他是真真实实的人。不但是真真实实的人，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只要你看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在变化山上三位使徒看到的是谁？看到耶稣、以利亚、摩西坐在那里。这个看见让彼得他可以为主殉道。假如彼得是在那里幻想的话，到杀头的时候你的幻想可以保证你吗？你的幻想我的幻想在生命危险的时候，那幻想不能保证，你幻想不过是你的一个嗜好或者你的满足。可是你的幻想可以在你的生命危险的时候可以来见证，那就不是幻想。所以我在结论我这样说，耶稣基督和圣经的启示使我们的真理永不动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借着这个粗浅的一篇信息，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邪恶淫乱危险的时代。虽然我们是奉公守法，可是灾祸随时可能临到。我们有更仰望主你自己的保护和同在，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有主可以依靠，也让我们在做经过车祸患难在心灵受到煎熬的时候知道回转归向神，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永在的神，全能的神，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怜悯的神，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也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若爱教会爱主神，你不偏待我们，让我们成为教会的正能量，而不是成为教会的负能量。假如我们要成为教会的负能量，我们宁可去别的地方，我们产生更多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神的教会中，我们来做这勇士破坏的工作，让弟兄姐妹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需要爱心，可是我们也需要辨别真理的灵，让我们的灵是敏锐的。求主怜悯恩待，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